那我们今天只读一段圣经，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67节啊到80节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，就预言说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拯救，在他大卫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正如主借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孩子啊，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影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那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面前的日子。好了，这是一段历史记下来的话。那这段话呢，讲得很清楚啊，也很重要，等于是把神要在人间的工作呢，给他做了一个总结。这段话可以说是新约与旧约与新约中间把它打结打在一起的一段话，像高速公路的交流道一样啊。这里边什么都有。那大家这样念过一遍，或许你觉得好多东西我不懂啊。但是圣经呢，一向是写给老百姓看的，不是写给神学家看的。你不懂，你算一算这里边最常出现的是哪一个字啊？这边数一数，一共几次啊？什么字出现的最重要？救恩的救，对不对？在这句话里面呢，就把我们一般所说的领得救啊、救恩啊这些事情给讲清楚了，出现了五次。我们先数一数好不好？出现了哪五次？第一件事情，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。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。虽然是为他们，可是是谁发起的？是神发起的。看这个新闻啊，这一淹大水啊，最清楚的新闻就应该知道说什么叫做救。因为当人没办法自救的时候呢，他就要看美国总统啦。自从上次 Katrina 在路易斯安那发威，然后布什总统呢，不知道放了几天假以后，给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烦。那凡是美国有大灾呢，做总统就赶快来，对不对？这次川普也赶快来，可是他太太穿了个好高的5公分高的高跟鞋，哎呦，这下必定给他批评不得了，因为你不像是来救我们的。但这个救是从神那里为我们兴起来的，为我们兴起来的。第一个是这件事情，我们晓得是人在一个需要被救的状况里面，神那里有一个发起，神那里有一个主动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昨天在这里的，前天在这里查圣经主耶稣就问问题了。因为一般我们来到教会，来到福音面前，总是我们有问题要问神，是不是？但实际上他要问我们的问题早就问在里面了，而且他的问题一定比你的问题好。还记不记得我们礼拜五查了主耶稣给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，他说什么？有没有告诉我这个施洗约翰所施行的洗礼是？哎，他实际上讲得很准，他是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上？意思当然是从神来还是从人来。你如果站在立场说哦，这个是天上来，那你很多问题马上就不问了。他不跟你商量了，对不对？你需要被拯救，你不能决定说，哎，你到底是用直升机救我呢，是用这个两栖的这个大卡车救我？你不能这样决定。神有一个决定的救法，那你就遵着他的办法。这是第一个，是神兴起来的。第二个呢，那你怎么知道是神兴起来的呢？他说什么？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口所说的话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这直升机在天上飞，你就看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在那看到直升机什么颜色了？我们在那看的是红颜色。但是如果有美军的直升机呢，从前一定是绿的，现在自从他们开始打伊拉克以后，很多都变成黄色的，草黄色，是不是？你看就知道了，哦，这个是政府派来的，美军派来的，或者是这个Coast Guard 派来的飞机。嗯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救恩是从神来的？尽管很多同很多东西你可能还有问题还不同意，但是你最重要的证据是什么？从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。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叫做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？简称什么？哎，简称旧约。你不用再去找了，圣经对旧约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当然也是，也不是告诉你是创造论是进化论，而是告诉你什么？这众先知的口就是预言，将来要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兴起一个所谓拯救的脚，这样你就晓得了。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在讲道者跟弟兄姐妹讲过好多次了，这个拯救的脚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弥赛亚，叫做救主，叫做基督，是老早就讲好的，它有一个历史。这个历史的渊源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你才知道这个是基督。那我们和大家讲了好多次了，基督要么已经来了，要么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以色列人不知道谁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们从亡国到现在，主耶稣的时候还知道，现在就经过各种各样的迁徙战乱，你找到一个看人说你是哪一个族谱，你是哪一支派的，他怎么告诉你说据说大概我是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基督还可不可能来，要不然就来过，这你看马太福音，你打开为什么要写耶稣基督的家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，这个必须要对，这个对不上的话，你再会行神迹神奇，你甚至对十字架死里复活你也不要去写。这第二个拯救就讲到是他从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的拯救的家，所以路加福音特别记到这个玛利亚、约瑟他们的家谱是什么。这是大卫传下来的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也是纪念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他给我们这个救恩是拯救我们什么呢？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。这个仇敌不是仇人啊，仇敌呢包括很多东西，凡是和你作对的，凡是这个妨碍你来到神面前的，都叫做仇敌啊。人其实是不可怕啊。这一天那个小贝又在和我啰嗦了，他回去玩西湖，他说看见雷锋，他说雷锋不是毛主席那个雷锋，他说不是，你是个笨蛋，雷锋是白蛇传的雷锋，我说他就跟我讲白蛇传是多么伟大的一本巨著，我说哎呦你是白蛇，他说不是白蛇传里面就告诉你这个人比那个妖还要坏啊，好吧好，你有你的歪理，有很多的东西比这个仇人更仇，因为欺负我们的人，与我们作对的所谓的仇人，他不过是一个傀儡，在他背后有一个势力让他变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现在拯救我们脱离那个仇敌，不管他是谁，神救你脱离这件事情，心里要记得了，你要数一数看，我现在信主了，我得到了这个救恩，我脱离了什么？去看，如果还没有脱离的，你要靠着主把它脱离掉，是不是？那同时呢，神在背这个救恩背后，他是什么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？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啊，这都是讲的很准确的事情。我看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神好像面对中国人特别施恩，我就不要去信他。你二个忙第一件事情，孔老夫子的时候啊，这个旧约都已经写成了，这个我们常常没有这个历史的观念。这圣经这个历史写得非常非常的长，在孔子的时候，神早就向亚伯拉罕他们立了约了。向亚伯拉罕立了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从你这一个人， 要兴起后裔，要兴起基督，让世上万国得以得福。那这个经文既然是从神来的，你就不能说这个要从咱们中国人来，从中国来就麻烦了，因为时间有点晚了一点，然后中国话中国字儿难懂，是吧？然后中国人呢，传下来的东西都经过改过啊，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。我爹有一个朋友专门教这个中国史，他以前还住在苏州。前言里面就有一句，我觉得是金玉良言，说研究中国历史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中国历史都是被改过的历史，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以前的皇帝一上位，他先立一个什么官啊？史官。每一个皇帝上来以后，他就要做一个史官。连孔老夫子，他的大工作是什么？修什么？实修啊，治礼乐，还有定春秋。这全部经过他老先生的手干了，给你改算了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是我们的习惯。犹太人就不太一样，犹太人神教给他们的话到今天他们不敢改，很多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他们不敢改。神一开始自称为复数了，他敢不敢改？不敢改。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明明是独一的真神，都没有说是我们，他就不敢改。他就不敢改，直到后来耶稣来向我们显明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回事。但是照给中国人早就改了这个，但是神跟交给犹太人实际上是有道理，只是很早以前定了一个约，世上万国要因你跟你的后裔，这个后裔是专门指到基督，因他得福，包括这万国，包括哪一国？包括中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是第三个拯救，拯救是要救我们脱离，但是拯救了以后干什么？这是我们要去想的。好多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得救了以后干什么都不问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听基督徒讲话，听基督徒祷告，听基督徒讲道，你要小心，有很多只是他们个人的意见，他们个人想法。那有的人认为发大水呢就是神惩罚罪人，有的人认为什么发大水他不是神惩罚罪人，这就是基督徒的意见，你不要去管他。神讲得很清楚，在往后他拯救了你要你干什么。这个七十四节他怎么说呢？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七十五节好不好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为什么说这是一段旧约与新约交界的一个交流道啊？从此以后人侍奉神和旧约的侍奉不一样，旧约是用什么来侍奉神呢？用会幕，用牛羊，透过祭司啊，透过各种各样的礼物、规矩、实践来侍奉神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从此以后是什么呀？叫你终身在他面前啊！这终身呢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的。我从前人到神面前很害怕，你说到神面前怎么可以不害怕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祷告让犹太人看得很不舒服，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亲爱的天父就来啊？不行啊，以色列人就算他们来到祭司面前，那很多规矩，尤其你来到会幕里面要献祭，那你献的不好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啊。现在不一样，我们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可以来，而且是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。你为什么会坦然无惧的来了？你用什么东西来的？不再是用牛羊血啊、礼物啊、祭物，不，我们是用什么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那我这个人又不圣洁又不公义怎么办呢？因为他没再解释下去。但是别提底下还有一个得救的救子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。这哪里讲到施洗约翰后来的职分，那我们就不说了，在福音书里面记得很清楚。其实七节我们在一起念啊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，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。这段话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特色，就是我们平常觉得最重要的字它反而没有用，哪一个字啊？信。那么现在他们也用一个信字，对不对？他用的是什么？哪一个词啊？知道。但是这个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是因罪得赦。那我们就开始慢慢晓得了。前面那个圣洁公义哪来的？是因罪得赦而来的。 你怎么样得到赦罪，现在都还没讲清楚，因为只知道神要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，那个救恩的实际在这段话里面还没讲出来。那当然我后来讲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，担当了世人一切的罪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知道这个字啊，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啊。那这次台风从往 Corpus Christi 去，你得清楚，你不要以为他跑得远，他在你的左边，你就麻烦，因为台风是这么传的，墨西哥湾的湿气全部在这个台风的右边，你到 Corpus Christi 还没湿，他们那叫 dry side 啊。以前 Katrina 还有 Rita 他们都是稍微偏 Houston 的右边登陆，那你就不要怕，他在你的左边登陆你就麻烦。这些是什么？你一定得信，要你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光信说台风来了然后就乱跑也不行。就有关于救恩一切的事情，说让我们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，这些的知道是你需要去学习，这些的知道你得在圣经上想过啊，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属性造就。所以我们在谈到信的基础，要在信心上要打根基。你可能虽然受洗了，可能虽然信主信了好几年了，可是你对于这一切神要我们知道的知道，你没重新来过。比如说神说我们是罪人，到底是这个救恩到底怎么成就？
还有呢？还有？
现在市长正在讲啊，现在一开始是什么？一开始是 rescue。然后是什么？是 recovery， 然后还要 restoration， 发出好语，这 Houston 会比以前更好，但是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。哎，纽奥良到现在没有比以前更好，这是 Harris County 有十分之一的 property 泡在水里面，我们是全美第四大城，现在要卖房子，第一重要是什么？你们牌子上一定要写什么？Neighborhood， 你对于这些东西你要有知识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要晓得说到底我们是怎么样，还有呢往后怎么重建，还有呢建出来是什么。但是很可惜，现在的教会，现在的基督徒，他大概知道他是罪人，他还知道他信主，再往后怎么样不是你去问。你现在得救了，然后呢？然后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？他在我们身上的期望是什么？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甚至传道人给你的答案非常模糊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讲重建 Houston， 可是 Houston 重建起来是什么样子？因为美国要找重建的话，它赶不上中国，对不对？中国敢重建什么？市长下令，这地方全拆就全拆。那在美国可麻烦了，是吧？美国开个油管，你看看打官司打到现在。那德州现在要建这个高铁，对不对？就来建个三角形，现在通到达拉斯都还没弄完，为什么？做事不干脆。你觉得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比较像中国还是像美国？我们就反过来了，神其实像中国，我们就像老美，你懂了吗？我觉得不错，那我觉得还不想，所以我们在这拖的绝对没什么关系。你要这样子的话，你需要给我合理的理赔，对。但是神其实他说我要拆毁拔出，然后才有栽植建造，他需要把你这个人拆得相当干净，你不要怕，对不对？你得决定啊，你借着这一切的风暴，不管是像老汉生病啊，还是像休斯顿发大水啊，你要拿出你的祷告，就像我们信心开始慢慢的增长。这个增长不是因为神让我们从水里面被救了出来，而是我们开始对神有更多更多的知道，更多更多的认识。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，他对我们的婚姻，对我们的儿女，对我们这一生走完了的时候，他在我们身上要重建成什么样子。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一起聚会，是为了这个缘故神可以把他们留在地上，活到80岁90岁他仍然在继续预备，他让你预备好。我们上次都讲了以色列那个时候怎么样啊，6个月有莫要有，6个月有香料，为什么？到了时候要挨着次序一个一个继续接话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！所以这个知道是在圣经里面用的字，而不是信。因罪得赦就知道，就应当知道。这个知道是神已经把圣经给你，你要去花功夫。你要是不花功夫的话呢，你这一生走下去呢，往往就是随着你的意思，随着你的感动去走。 因为这个指导他会给你很清楚的指引，在你所行的每一步路上，他会让你终身不离开这个圣洁公义的侍奉啊，不只是说你在外面要做的事情的侍奉，这个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今天大概就是跟弟兄姐妹讲一讲这个基本的观念，让你晓得啊，让我们晓得这个救恩，借着这个救恩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，借着新约与旧约中间这段话，这个桥梁是挑出来一个字，其实不是信，而是因信而来的知道。我还是一句老话啊，弟兄姐妹如果可以来的话呢，星期五和我们一起查圣经，你一个礼拜就花这样一个小时，一年也不够花了五十，你到底建筑之前还有多少个小时，是不是？这些事情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啊走在这条路上。那这条路最后是什么路呢？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这当然是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圣洁公义要照亮我们本来在什么地方啊，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你看到圣经讲路，你要知道，你要问问题了，这条路所谓路就是一定是有方向有终点，对不对？这条路的终点是什么？到天父的面前，到天国，对不对？到永恒里面去。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啊？义路，平安路。走在这条路上有什么特色啊？你心中的平安做主，就知道这条路没走错。你心中不平安，那就不行。这些2000年以前的话，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很真实的。